那请问师父哈，刚才提到那个禅宗参话头的这个事情，可是我觉得他那个参话头里面有，念佛的是谁，或者是说观父母未生我以前的本来面目，那好像也是在观无我意啊，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、
啊？我认为呀、你要学过教，你学过这个经历论，那就是修止观。是念佛是谁，如何是父母未生前的面目，这是又是修止观。要是你不学教啊，你很难觉悟。你就是说念佛是谁，你不能觉悟无我的道理，你不能觉悟的。
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参话头开悟的吗？
对，他说他开悟了，但是开悟可不会开悟啊，还不一定。他自己说他开悟了，或者那位大德给他印证开悟了，其实你要按教育来说那个靠不住。他要是学习过教那有可能，不学过教不容易，除非必知佛可以。这个得到舍戒是禅的人，他就认为他是得初国、得二国、得三国、得四国了，但是他自己的认为实在呢，只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并不是四果圣人，但他自己认为是那样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那个刚才这个还是接下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以前这个达摩祖师刚到东土来的时候啊，他也是带着经，就说要用经来印证自己的这个证悟的境界。那后来如果是变成用人来印证的话，那可能是不是就说跟他原来的本意还是有差别的？
这个你做得好。我们从这个禅师的语录上看，这从佛教史上看，这个达摩禅师他是如来禅，他不是祖师禅，也不是看话头，那是很明白的事情。所以是初祖、二祖、三祖、四祖。初祖是达摩，二祖慧可，三祖生忏，四祖道信，都是如来禅。但是五祖六祖都是如来禅。六祖同你看看这个六祖坛经啊，他那个机缘品，那些跟他学习的也都是如来禅。就后来的那就是看话头了。但是那些如来禅的呀、修禅的人呢，但也就是随他所学习的经论思想也就有差别，也不是完全一致的，这个我看禅师语录上有一个禅师说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此人应作本来人。这话就是呵斥有些禅师嘛，就禅师无量劫来生死本呢，实在就是阿赖耶识嘛。你没有修无我观呢，只是修止，修得很好，只是那个明镜而住的呀、那个境界，因为这就是成佛了。但是从这个经论上的立场来看呢，那是无量劫来生死本呢、并不是本来人。可见那个禅师也是不同意其他的人的看法，也是不同意。也就是你没有修无我观呢，你没等得到般若波罗蜜呀、你怎么能说这是成转是佛呢？得一切种子名为佛嘛，你没有得嘛，怎么能你说你就自称为佛了呢？此无量劫来生死本呢，此因应作本来人，就是有这个问题。
阿弥陀佛，那个师父看就是说有很多个例子啊，不是他可能他是在比较 这个参究的这个正是得力的地方。这时候呢，祖师呢给他一下，或者是刺激他一下，然后他就开悟了。那师父看这种状况是不是有可能呢？就是说他比如他在那种状态下，然后刺激他一下，他就能悟，证悟到无我的真理。
我看那个事很难的，我看那个事很难。除非是我说这个必知佛为什么他能够无时自悟，因为前生栽培的太深厚了。你像佛前生栽培的特别的圆满的，所以今生无时自悟。要从这个道理来说呢，除非你前生的波尔波罗蜜里啊，这个善根特别深厚啊，今生没有怎么学习啊，就开悟了，这在教义上还说得过去啊。但是这种人，我看不是很多啊，并且看你开悟了，你说实话我听听，你能够与圣严量合吧？你说你开悟了，你和圣严量相合不相合？与圣严量相合那还好一点，我看就是啊，与圣严量也不相合，而自己也是开悟了，但是这个禅呢，在中国的力量太大了，大家都是完全没有疑问，就是说都是好，这都开悟了，开悟了，但是这个事靠不住。
请问刚才师父提到得四禅以为是得四果，那原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无分别智不能完全弄清楚，以为指的无分别跟观的无分别是混在一起，不能了解真正的无分别智的意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是的。
谢谢。
阿弥陀佛。那个师父他那个很多禅师啊，他也是讲，就是说不住不着啊，这个不管是禅定的境界还是这个外面的境界都不着。那么他用这种，也可以说他是般若，他也用般若的意来修行。他虽然没用般若的文字，但是他用不着的这个意来，这个在他的心念中用功夫，那师父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吗？
那他要是与这个圣教相合，那就是对的，那就是对的。如果与圣教不合，那就是有问题。
就是他可能也没有学过，就是说也可能也没有深入经藏，去学这个有关般若的这方面的经教教理。那么他就是靠他的老师祖师来给他讲一个诀窍，那么他记住这个诀窍呢，就是在用心的时候就经常用这一个方法，专门用这一个方法，然后努力。
我是这样，他师父与我是与圣严量相合，他的见解和圣严量相合，那就好一点。教授他自己这样修行，也教授他的弟子也这样，那就好一点。但是你要去想你看那个禅师语录，像后来的时候，越来我看越差劲儿，越来越差劲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我听这个师父在今年三四月在那个普里，那个讲修行这条路怎么走，那里面听众问了一个问题，那如同今天我有一些问题
啊，
那我先引那个师父那时候回答这个问题的内容哦。当初问的是说初发心修行的人是独住还是在大众中住，何者为宜
啊？
那师父回答说初发心修行的人独住容易懈怠且很危险，
是
不太安全。那在大众中住呢，有一些殊胜的事自然会遇上，这是个人独住不容易制造出这种殊胜的因缘。那修行程度高了以后呢， 带一个人去住茅棚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还是应回到大众中来，因为程度高了，应该接引初发心的人，因为你程度高，可以帮助他学习。而当初你初发心学习的时候，也是靠着大众中程度高的人教导你，所以你才有成就。这样子，要这么办呢，佛教才能逐渐兴盛起来。那当然，这是原则上说的。假定大众中大家都是糊里糊涂的，那还是有问题的。这一段话都是师父讲的。
是。
哎，那我现在下面有几个问题哦。第一个，个人独住，危险不安全，到底是有哪一些危险？可不可以请师父详加解释？
这个初发心的人呢，你们坐好。初发心的人有一些很可以赞叹的事情，就是啊，他很勇猛，他是阅读了经论的，有了信心，有了勇猛心，想要修行，这是很可以赞叹的。但是你要独住的话呢，你这个勇猛心呢，有可能就成功了，可能你自己用功修行就成功。像瑜伽师的论和清净道论都是赞叹独住，不和别人独住，不和别人共住，都是独住的。但是这是善根人，这是了不起的人，是可以。如果你不是这种啊根性人呢，你一时的勇猛你是不错，但这个勇猛过去以后呢，就不能勇猛，你就懈怠。懈怠以后啊，有可能进进退退的呀，还继续精进也可能。但是多数的时候懈怠以后啊，连道心的维持都困难，都会困难，这就以后就退掉了，就有可这种。这个清净道论上说的那个独住啊，就是你一个人单住，但是他可是附带是说，你不要和你的师长离得太远，就是你随时有问题呀、啊，来请教你的师长啊，方便在这么就是这样的距离，你独住可以，倒不是说完全自己独住，和任何人都不来往，不是那样的独住。我想玉学师的论说这个独住啊，也应该有附带上这个条件的。就是你自己啊，这个正知正见还没成就啊，随时还需要经论上的辅导，或者法这个经论的辅导，或者这个因的辅导，你才能逐渐的进步。说是你对于佛法一知半解的呀、啊，然后你就自己独住啊，我认为很难成功，很难成功的。可是说是我也是说，那我也是说了。说在大众里住，大众都是糊糊涂涂的，那有什么好？也是一样，是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这很难说。所以说，就是大众啊，要有善知识领导，大家都是向道啊，有佛法的熏习，这样的大众你应该在里边住，因为都是糊糊涂涂的。那独住不独住也没什么不同。
那另外一个问题哈、哦，在大当中住有一些殊胜的事，指的是哪一些殊胜的事？可不可以请师父详加？
殊胜的事呢，就是有法的熏习，这是最殊胜的地方。第二个殊胜，大众里边呢，一定有人呐用功修行，可以做你的榜样。大众说是打板了，现在要是静坐，你心情懈怠啊，你也要勉强随时也要静坐。如果是你一个人呢，那要懈怠就懈怠了嘛，我不做就不做了嘛，就有这些好处。而大众里边还有随时可以请来善知识来呀、啊，在这里呀、啊，宣扬圣道，你就在这里 不用走你就可以学习的佛法了。你要说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啊，那善知到你那去来教导你啊，也有可能，但是也不一定。所以在大众里有很多好处，有很多的好处，不止于此，有很多的好处。
那还有一个问题哦，师父也曾经说过，大家赶快修行，断烦恼，见真理，入圣位之后，道行程度够了，再去广度众生。现在呢，出发心有菩提心在心里就好了。表现虽然像小圣的修行人呢，好像是自求解脱，还是可以称为大圣的行者。师父也讲过这样子的话。
是是。
那么这跟上面讲的有了程度，还是应该回到大众中来住，来教导后学。好像前后的讲法，感觉上，表面上感觉上有一点不一致。
啊。
那我这样子，望分别哦，揣测师父的意思是说，虽然是在大众中里面住，是不是还是各自努力修行？那这是主要的事。那其他的随缘随份随力呢？遇到适当因缘就去帮助一些后学的人，这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意思。另外呢，我也想到说，假定一个发了道心的人，他程度够了，他坚持去住茅棚，那等成功了以后再来帮助后进，那时候那他所能做的事是不是更多，效果会更好？那虽然当然这是诸法因缘生，只要怀了慈悲心菩提心，我想早一点晚一点应该也不是问题，何况无缘的人我也度不了。阿弥陀佛。
是这样子。是。
师父，我今天读了这一，就是今天师父教的这一段哈，我们知道智慧的重要，那个慧学就是应该讲智慧了啊，是超胜，就佛教它最超胜的地方就是不共世间跟其他宗教的。那可不可以请师父讲清楚，就是说修慧的次第，它有慧底、慧体跟慧根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因为无我慧是一个繁盛的观，那我想一般佛弟子很重要就是要把握那慧学的根本的中心是什么。
这个慧的根本呢，当然就佛法就是说空啊，这个空是慧的根本。这个从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文啊，从中观论上那个观法品的文和这都是一致的，就主要的智慧就是无我的智慧，主要是一切法是因缘生而没有我说，主要是这个智慧，有这个智慧可以转凡成圣。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啊，只是观一切法空啊，还不见得能转凡成圣。所以这个我们以前在北院曾经讨论过哈，就是不与万法为伴侣啊，如果你没有修无我观呢，你这句话不是圣经，这就是这无我慧不具足啊。我们看佛的这个安利这个法门呢哈，比如说四念处啊，身受心法哈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个无我观在后边啊，这个不净观在先。要是这个三昧呢，就是空无愿无相，这个空三昧原来就是无我观，它是无我观在先在前，然后修无愿三昧，修无相三昧。这无相三昧可以说是不与万法为伴侣了啊，但是它先有一个无我观，这是就是圣经的。要是是这个四种这个四念处啊，先修不净观，而后修观受是苦，先修苦观，修无常观，那么对于一切法都厌离，厌离当然心清净了啊，但是你的恶要在呀，还不是圣人，所以最后修要修无恶观。 所以从正这个法门的案例上看呢，这个我观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智慧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？站在转凡成圣的这个凡圣一观这里来看呢，这无我的智慧非常重要，要通达无我意。但是我们呢，无我观是这么重要，我们就修无我观就好了吧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业障啊。你非要修不净观呢，把这个欲呀降服了，然后你这个心呢没有欲的障碍的时候，修无我观，这时候可以成功了，可以得圣道了。所以这个四念住的安排呀，先要破障，先要破障，修这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啊。这样子破了障以后，修无常观，修无我观就成功了。要是三三昧呢，先修无我观，而后再修这个无愿，而后修无相，不以万法为伴侣，就是圣严的。这个次第不同，次第不一样，但是次第不同，内容还是一样的。那个无愿三昧就是不净观的，就是无常观的，也就是观受是苦都在内的，那是无愿三昧。先修无我观，而后修这个无愿三昧，你最后是无相三昧，这是得圣道了。所以说是啊，我们佛法是重视、智慧的。究竟智慧指什么说的呢？要在我们这个出发心修销圣道的立场来看，物我的智慧重要。要是你已经得圣道以后啊，那就是这个厚德之士重要的。你要为一切众生说法啊，你要有学问，你没有学问还是不能度众生。所以那个大悲心呢，这个和这个神通的事情啊，都在厚德之里边。你只是啊有个无我的智慧得了圣道啊，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一切种智，这个差别智、如量智啊，你没有神通啊，你度化众生不行，你有所不足，你不能度众生。所以站在那个立场来说啊，那就是一切种智和大悲心很重要。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我们读这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看呢，你有了大悲心呢，但是你没得圣道，金刚般若特别重要。他就告诉，所以就告诉你啊，你有了大悲心呢，但是你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就是你还需要有无我的智慧。
无我的智慧，刚刚讲说不以万法为伴侣啊，那我就想到说，像文殊修三会啊。你没有真到修慧，那待如吸进一口吸进西江水，这样的话光有是无我慧，并表示你已经证到无我。所以这个东西界定为，就是说三学真上为什么叫说啊界定慧。所以在阿含道次第他讲界清净、心清净到慧清净啊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道次第。应该是就是说三学真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
是非常重要。这个戒和戒增上，增上戒，增上心呢是助道。这个帮助谁？帮助这个慧，慧实在就是无我观。你有了戒，然后有了定，这时候修无我观就得圣道了，是这么一个次第。但是这个佛安立这个法门的时候啊，修这四念三十七大品的时候，他把四念处放在前面，放在前面，而四念处前面呢，这个四念处放在最先，而后再修无我观。如果说是啊，我们就是刚才我们学习这一段呢，如果你没有无我观呢，你和外道无差别，应该是这么说。